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在下大雨的时候啊、跟大家聚集，下大雪的时候也跟大家聚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神自己他在我们当中。那么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灵的复兴。那么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许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误解。那么我记得大概是七八年前吧，我们在这边也有一起的分享啊、圣灵啊、有关圣灵的一些教导。那么讲到圣灵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说你就是灵恩派，所以你讲圣灵啊。但是我们如果多一点了解这个灵恩运动或者是灵恩派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会称他们做灵恩派，因为他们着重在圣灵外显的工作，比如说医治啊、说方言啊、说预言啊这一些。但是圣灵的工作不仅是包括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我们说的圣灵的果子，也包括外在生命的彰显，包括在侍奉、在讲道、在服事，当然也包括医病赶鬼这一些事情。所以滕敬辉牧师曾经用教会的路线来解释灵恩运动。那么讲到说近代的神学天主教，他们着重于教会的传统，那么现代派或者说自由派的神学则是强调理性，甚至是强调科学。而灵恩运动呢，他们是着重在经历的里头，而福音派则强调圣经的宣讲。那么如果我们早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有关圣灵的教导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J.I. Packer， 那么他写的一本书叫 Knowing God， 认识神。然而在强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 Henry Blackaby 哈、啊，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什么 Experiencing God。 所以你看事实上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但是所着重的地方不一样。而这也成为在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都不太愿意讲圣灵，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受到许多这个讲圣灵的时候灵恩的运动负面的影响啊。其实灵恩运动有它正面的部分，但是对华人教会来讲，我们常常我们的这种意识形态反而在灵恩运动里面我们受到许多的亏损。那么有长一辈的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他们听到圣灵的时候，那他们就反对。为什么？因为讲灵恩的地方所到之处，教会就产生分裂，这是很可惜的一个部分。但是讲到我们华人特别就是一些知识分子，那么对圣灵的工作常常把它看作是一种灵异的，或者是超自然的，或者是一种传统民间宗教的一种法术。那么如果比较正面一点的来看，也有时候把它当作是一种次等的一种宗教经验，认为理性还是最高的。那么经验，那么常常我们会这样子说，经验不可靠，信心最重要。那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把宗教把信仰，我们常常用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唯心的一种理解来看，所以对圣灵的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带出许多的误解来。当然原则上我们都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恐惧，带着一个恐惧，我们宁可比较有把握的用理性用思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求圣灵。我们也看到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带不出力量，也带不出改变来。我们教会拿神华人圣经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那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没有圣灵的工作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活不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不仅是每一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改变我们。路加福音11章13节是耶稣的话，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念书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老院长啊，去年他过世的啊，林道亮院长啊，他常常用这一段圣经来勉励我们。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么林院长他的神学是，就是他看到就是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啊，包括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跟满有圣灵的生命。他也写了一本书啊，从灵喜到这个满有圣灵。那么然而在讲到灵恩运动的偏差的时候，他也是严严的责备在那里。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也是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来看到，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所以当他讲圣灵的时候，他就用耶稣的这一句话来教导我们。那么有一首诗歌也是他教的哈，那么是用这个求充满我的这首诗歌的调子加上这个耶稣的话我来唱给弟兄姐妹听哈。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他说虽然两个字不要了哈，因为怎样本来就不好哈。那他老人家这样子教训我们，我们也就这样子学习，这也是耶稣的话哈。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如果你熟悉这个调，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唱。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 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圣神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圣神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我们再次祷告，主啊，我们渴慕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渴慕你圣灵的充满，我们渴慕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按着你自己的话，我们按着你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向我亲爱的父你求，愿你自己按着你的应许充充足足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自己圣灵的能力也充满在我们当中，让讲台所释放的信息是你自己的信息，是你自己的话语，也能够因此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是来仰望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部分，是初代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开始的教会，开始的教会。《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这里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因为使徒们他们按着主耶稣在升天前的吩咐，也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要主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那么果然当他们等候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里我们看到，首先看到圣灵的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圣灵的降临，第二方面就是圣灵的充满。然后我们也看到，当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站起来，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不但如此，彼得在群众当中就开始宣讲神的道，而这样子的宣讲，我们也看到神的能力就透过彼得的讲道，使许许多多的人蒙恩信主。按照圣经的记载，那一天信主的有3000人。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复兴。首先想的就是圣灵的降临，这个圣灵的降临跟五旬节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当门徒们面对着耶稣即将要升天的时候，那么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这对门徒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所熟悉的环境是加利利。那么耶稣离开他们，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一方面面对的是有可能的更大的逼迫，当他们的主离开他们以后会临到他们。第二个，这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一个环境，但是耶稣说， 却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他们就顺服了。而当他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也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因此也开展了耶稣所应许的教会，也开展了借着教会宣教福音的传扬，在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展开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教会来讲，对你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刻在那里。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五旬节这一个日子本身，从整个救恩的启示来讲，从旧约到新约来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那里。所以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教会就产生了。如果我们看五旬节跟这个之前的，就是逾越节，耶稣受难的时候是在逾越节，那么我们做一个连结，我们来看，从旧约里面我们来看，逾越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越过去。当他们就是在埃及这个受苦的时候，神差遣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一次的灾，两次的灾，法老都不让他们走。到第十灾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说这个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预备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家有羊羔的血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越过去了。所以逾越节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在哪里？然后当他们到旷野的时候，神又透过摩西吩咐他们说，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守这个七七节，也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逾越节。那么七七节是从逾越节以后七个礼拜再加上一天，就是什么？七七四十九加一天，就是五十天。那么五十天以后，如果从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的话，正好是他们收大麦的时间。那么这个收大麦的时间，可能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体会这个七七节对他们的意思。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七七节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在应许之地领受神对他们的救赎所带出来的生命的丰富与美好。所以七七节也是讲到，就是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从逾越节跟这个五旬节这两个节期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主，我们领受他的生命，不但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并且呢他还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进入到他生命的丰富的里面。那么这是五旬节的意义在那里。所以当五旬节来到，他们经历圣灵的这个能力跟充满以后，彼得站起来讲道，那么就引用了这个约珥书里面所提到的一段话来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约珥书这一段圣经也就成为我们对五旬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诠释在那里。那么这里这段经文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每一次讲圣灵的时候，特别讲圣灵的喜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从圣经来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在那里。很多的时候灵恩的这个教会他们讲圣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从五旬节这一段圣经讲起的。那么有一些反对灵恩的人，他们也怎么样，也是用这一段圣经来指出灵恩运动的问题来。所以可见正确的圣经的一个认识，对圣灵的工作，对我们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来讲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查考他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领受神给我们的丰富与美好。那我刚刚提到这个约珥书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一段，是引自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这一段，内容几乎是完全的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回到约珥书来看，先知约珥向犹大国向南国所发出的这一段信息的里头，我们就看到，就是当初约珥写这个发预言向犹大的这个犹大国犹大的百姓发预言的时候，是当时在那个时代面对饥荒的时候，甚至有蝗虫的灾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灾害的里面，先知约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归向神，当你们愿意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神的复兴，神的祝福，神所赐下来生命一切的丰富会再一次的临到他们。换句话讲，约书讲到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到神向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应许，他们愿意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他们不但会脱离饥荒跟蝗虫所带来的一切的这种困苦的岁月，并且要因此进入到生命的丰富与美好的里面。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吸引我因为那里讲到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过去的那一些岁月里面被蝗虫蚂蚱蚕虫茧虫所吃尽的岁月里头，神说怎么样，他要补还你们。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里头非常宝贝的一点。我不知道在你信主以前，你个人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是如何，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如何。没有错，很多的事情我们因为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过去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的事情，很多我们过去我们在罪中我们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在岁月的刻痕里头却深深的留下许多的伤痕跟烙印来。特别有一些事情是怎么样，过去所造成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们虽然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却很难能够看到，就是说过去的岁月，特别在罪中里面所犯的所造成的这些事情，往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深的遗憾。然而这段圣经却告诉我们，当圣灵的更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说，这一些被蝗虫蚂蚱蚕虫茧虫所吃尽的日子，神说怎么样，他要补还你们。换句话讲，神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不仅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要叫我们过去的生命，过去所犯的这一些的错误，不管是 别人对我们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对别人的也好，神的话说他要补还我们，换句话讲，他要赋予给我们生命新的意义在哪里。不仅是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经历，连过去的这一个部分，神也要更新，神也要赋予我们新的意义在哪里。这里其实是讲到一个极美极美的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我们从约珥书里面来看，当然是对什么？是对以色列人说的。然而当五旬节圣灵浇灌在这一些使徒们身上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到，引用约珥书这段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是什么，也是给一个就是所有的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换句话讲，这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要经历的生命的更新在哪里。所以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经历圣灵的浇灌，都要经历圣灵的洗礼，叫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所以当这一段圣经彼得讲到要结束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也就是在第二章三十七以后的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就问就是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领受所赐的圣灵，也就是圣灵的洗所带来的。那么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在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在他信耶稣的时候，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领受新的生命，也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确定你已经蒙恩得救，你是不是确实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承认是个你自己是个罪人，也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所承认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从圣经里面的话，你已经是受圣灵的人，你已经是有圣灵的洗的人，你也因此有一个确实的把握，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你现在你的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复兴的生命，是一个过去现在跟将来都在神永恒生命里面的一个生命。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段圣经不仅是指的那一些重生得救的人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们讲受洗的那一天是我们第二个生日，我们上礼拜才有一个洗礼，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洗，那是一个生日哈，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对于使徒们而言，对这120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祷告的这些人而言，请问他们在这一天以前他们受了圣灵没有？受了圣灵，对不对？因为他们在这一天以前，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相信耶稣，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在他们信的时候，你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来看，应该他们就有怎么样，就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那么既然他们已经都受了圣灵，对于这些使徒而言，这圣灵的降临对他们来讲意义何在呢？ 对他们来讲，这里并不是指到他们个人重生得救的一个开始，而是指的是一个是什么？是教会的一个开始。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他们已经受了圣灵，圣灵已经在他们的里面。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却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因为这是教会的一个开始，所以对教会来讲也是一个新生啊，一个新生。那你说教会为什么还要重生呢？不是教会要重生，而是从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国度的复兴，今天要从什么？要从教会重新来领受。所以当他们就是这个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换句话讲，讲到这里的复兴是讲到教会要带来万国万民万族万邦都要进入到神国度的那个复兴在里面，而这一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在那里。这也就是我们经过这2000年以后，我们今天在这里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知道耶稣所带给我们生命的能力也在我们当中。因为在神所定的那一个日子，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神所应许的教会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而教会开始也就指到耶稣再来的日子，神的国要完全成全的一个应许，从那一天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开始展开了。直到2000年，在我们这个时刻，我们知道神的国借着教会不断不断的开展，也要到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圣灵的喜在这里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讲到教会，就是讲到教会。然而当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头，在使徒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圣灵的喜表达了圣灵的主权在那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许多的讲到圣灵的工作，比如说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满有圣灵，还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引导，甚至神迹奇事的彰显，都是在圣灵的工作的里头。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我们都就是看到，就是说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这个能力的一个彰显，却没有看到能力本身背后圣灵的主权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就是圣灵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做事的，圣灵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做事的。换句话讲，圣灵的能力的彰显是按着他自己的主权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在这个使徒们的当中，因为使徒们他们顺服神，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要使用他们，圣灵就要使命他们而带出能力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讲说需不需要追求圣灵的喜，需不需要？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必领受什么？领受圣灵。所以圣灵的喜你不需要追求。那么圣灵的充满需不需要追求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他们受了圣灵以后，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追求圣灵充满，他们只是按着什么耶稣的吩咐在那里祷告，预备 怎么样预备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们当中。这也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我们看到的。但是当他们这样子祷告，他们预备自己的时候，圣灵就按着他的时候跟按着他的主权就充满下来。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讲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个人，即使也跟刚刚圣灵的喜一样，一方面是讲到个人在这个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在那里。那么按照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句话表达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追求，而这个追求是什么？是神的吩咐。因为这一句话按照原来希腊文的这个文法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命令句，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句。换句话讲，是使徒按着神的这个对他的一个启示向教会的一个吩咐。所以说要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是神所吩咐我们的。第二方面讲到它是一个被动式，换句话讲，圣灵是主动的，我们被充满的人是什么？是被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只能够怎么样，我们只能够祈求，求圣灵来充满我，而不是说圣灵啊你来充满我。你不能够命令圣灵来充满你，你只能够怎么样，让圣灵主动的来充满你，你预备好等候在神的面前。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讲到希腊文的现在式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讲到现在的一个动作，另外一方面讲到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状态。换句话讲，圣灵充满是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在哪里。所以如果讲到状态的时候，也就等于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到初代教会设立七个执事的时候，这些执事们的一个条件，圣经讲到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是用一种形容词的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表达。那么这个形容词的表达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在那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并不是讲到说能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有一些神迹奇事的能力就临到我们，乃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一个满有圣灵的生命来。黄子佳牧师在讲到满有圣灵的生命的时候，他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满有圣灵生命的这一些见证这样子讲，他说一个满有圣灵的基督徒表现出来的应该是甘心服侍，任劳任怨，智慧充足，名声良好，勤研圣经，通晓圣道，饶恕仇敌，为敌代求，全然奉献，让主使用，心胸宽广，提膝后进，坚持真理，全为福音，美好的态度与德性。今日主的教会何等需要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请问刚才这样子的一个描述，这完全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你现在有的生命呢？我想你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做到啊。我不是说我比你们好啊，我乃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生命是 我们信了耶稣，受了圣灵以后，圣灵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渴慕一个满有圣灵的生命。如果你说我已经都有了，那好，那你不需要圣灵。但是对我来讲，我渴慕这样子的生命，不仅是在我的服事里面，更是在我每天的日子里头。所以我渴慕圣灵天天来充满我。这是讲到个人圣灵充满的一个追求在那里。那么耶稣说什么呀？说你们要求，是不是？你们求的时候，天父必要把什么？把圣灵赐给你们。第二方面，我们讲到的是侍奉的能力，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使徒行传里面用动词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讲到在侍奉里头。在第二章这里，他们就站起来讲起别国的话来，这些方言明显的带出能力，而也带出一个服事所的一个果效来。所以彼得站起来讲到的时候，就有3000人信主。他讲到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讲到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受死跟耶稣的复活。讲完道以后，他们就扎心。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真道，另外一方面他讲的是什么？在圣灵的能力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充满必然带出能力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里头，我们很辛苦，无论是讲道，无论是查经，无论是带聚会带敬拜，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体会到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服事的果效大大的不同。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的服事在那里彰显。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们原来在耶稣受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极其的软弱、害怕、胆怯，彼得甚至3次不认主。但是当圣灵充满在他们里头的时候，站起来讲道，放胆的讲道，带出来的能力是完全的不同，因为是神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展开。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我们应当渴慕被圣灵充满。而这样子的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可以追求的，而是怎么样？我们每一次在服侍的里面，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自己来使用我们，神自己来使用我们。五旬节的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叫大卫杜普雷西哈，他有一句名言哈，他说如果我们的服事啊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好像一块从这个冰箱冷冻库里面拿出来的一块什么牛排一样，牛排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你当然这一块牛排你可以吃啊，但是怎么样，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有跟一个这个就是你烤过以后就是这个营养成分来讲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完全的一样。但是一个经过火烤过的牛排跟一个就是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的一块牛排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我们也发现，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的内容，我们听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对不对啊？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受死跟耶稣的复活，这是整个福音的真道。但是特别在福音聚会的里面，你就会发现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火在那里，这个带出来的一个能力跟就是单单的凭着我们自己的话在那里宣讲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渴慕教会的复兴，我们渴慕我们的服事带出能力来，能够使许多的人悔改来归向主的时候， 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里面，等候他自己的能力，等候他圣灵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能力不是我们求来的，乃是什么呀？圣灵按着他自己的主权来彰显的。上个月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有一个梦啊，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意象啊？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安门的广场，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敬拜赞美神，那该有多好，是不是？是不是多好呀？特别对一些对敬拜赞美服事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我想那是一个我们一生的一个 dream 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在那里敬拜赞美，圣灵没有在当中的时候，那又如何呢？那也只不过是你个人的一个什么梦而已了。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有一段我们没有读哈，我们跳过去，就是二章九节以后，当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而这别国的话里面的内容讲到的却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讲，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赞美，是不是？那是一个赞美。而这个赞美是什么？是在圣灵的能力里头，圣灵的充满的里头。这里我们也看到，因为圣灵的充满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什么意思呢？说起别国的话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各国各族各民，这里预言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教会的来到，万国万民要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开口赞美神。有人说这段圣经讲到的是创世纪巴别塔的这个故事的翻转。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他们想要跟神比高下的时候，神就叫他们怎么样？变乱口音啊！而变乱口音是什么呀？语言都不通啊！那现在是什么？这些语言不通的人，在圣灵的充满里面，他们却能够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的作为，在那里赞美神。这是神设立他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要使什么呀？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我们怎么知道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呢？我们一起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在那里。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能力彰显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就是什么？有3000人信主。我们再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彼得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有怎么样，就有5000人信主。我们看到圣灵的充满带出来的能力是不同的反响在那里。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头，其实你会看到他们教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有碰到许多的困难，那么甚至许多的逼迫。在第八章里头讲到教会在逼迫里面就分散到各地，但是无论是在逼迫里面，是在顺境的里面，在各方面都很好的里面，我们都看到当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彰显的时候，神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人的生命就在那里看到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在那里。而圣灵的工作也因此让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神的道的一个宣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神迹奇事的彰显。正好像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样说，是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神的道跟神的灵，神迹奇事跟福音的宣讲是什么？是一体的两面在那里。我们不要 强调圣灵的工作是只有经历而已，因为这个经历是透过神的话语的宣讲所带出来的。我们也不要因为神的话语的宣讲特别重要，而我们忽略了神迹奇事能力的彰显的那个部分。因为神迹奇事能力的彰显跟神的道的宣讲带出来生命的改变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够把圣灵的工作只强调理性层面的那个部分，而忽略了生命改变的那个部分。你不能够把神迹奇事能力的彰显当作是只是一个经历而已，而没有看到它是什么，它是借着神的话语的宣讲所展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因此这样子看到我们的宣讲跟圣灵的能力跟神迹奇事跟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圣灵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作为要在你我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大的展开。我们今天面对教会的许多的困难，在北美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圣灵再一次的复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的里面。愿神自己的作为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主再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圣灵的工作是没有拦阻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伏伏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向你的教会，你向这一群蒙恩的百姓，你自己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借着你自己的真理福音的宣讲以及你自己圣灵能力的工作，主耶稣，我们要看到直到地极传扬福音的使命要借着你的儿女愿意回转来归向你的时候，不仅个人生命要经历不同的改变，你自己的教会也要成全你自己的使命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无论是在远处的宣教还是在我们近处的宣教，愿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再一次的开展，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国能够临到我们。主啊，我们就是仰望你，等候你自己的施恩，让我们愿意等候的时候，你就成全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